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阿尔巴尼斯前往斐济参加太平洋岛屿论坛峰会，美国承诺向太平洋地区增加援助，斯里兰卡经济崩溃，总统出逃，中国60余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下面是详细内容。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正前往斐济参加太平洋岛屿论坛领导人会议，来自15个国家的领导人齐聚一堂，讨论如何收集更多的国际援助和资金，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区域安全威胁。尽管基里巴斯令人意外地退出了论坛，但气候变化仍然是论坛的一个主要焦点。论坛中几乎有1/4的国家没有参加峰会，包括正在爆发新冠疫情的瑙鲁、即将选举的库克群岛，以及面临法律问题的马绍尔群岛。在接受澳广 ABC 采访时，阿尔巴尼斯表示，他希望恢复澳大利亚人在领导人中的声誉。他说，我的信息是，澳大利亚将重新与太平洋地区接触，我们有一整套的支持措施。我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是我们在太平洋岛国信誉的突破口，因为对他们来说，气候变化是生存威胁。我的信心之一是，我们的支持不附带任何条件。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也出席了会议，周三他将与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玛、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进行2次重要的双边会谈。阿德恩表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今年早些时候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署安全协议感到震惊。他说，至于中国，我们有作为发展伙伴的先例，它在太平洋地区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肯定他们增加了活动，改变了他们的参与方式。从新西兰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说过，其中有一些因素，特别是当涉及到该地区的安全安排时，让我们感到担忧。在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获邀在峰会上发言之后，美国称其本周取得了外交胜利。美国的受邀是一次突破传统的举动，一般而言，非峰会成员只限于在论坛后参加对话。哈里斯承诺建立2个新的大使馆，增加对外援助，并任命史上首位美国驻太平洋岛屿论坛特使。他的声明包括在基里巴斯和汤加设立新的大使馆，重新谈判南太平洋金枪鱼条约，以及制定国家太平洋战略。美国还将在未来10年内将用于经济发展和海洋复原力的资金增加2倍。随着澳大利亚在冬季面临新冠感染数的上升，医疗保健专业人士敦促联邦政府不要终止向弱势群体提供免费快速抗原测试的计划。此前政府宣布，新冠快速检测优惠计划将不会延长到2022年7月之后。该计划每月向持优惠卡人士提供10次免费检测。澳大利亚皇家全科医师学会的新州和首都领地代表夏洛特·赫斯佩表示，应该推翻这一决定，以确保每个人，特别是低收入者，能够获得测试。
We are very disappointed. This,
他说，我们非常失望，因为这不利于我们人口中最脆弱群体获得快速抗原测试。而此时我们正在看到一种比以前的病毒变体更严重的感染数量激增。而且我们希望可以扭转决定。与此同时，一艘停靠在新州南部海岸的邮轮上爆发新冠疫情后，其预防新冠感染的安全措施受到了质疑。 这艘船为停靠在伊登的珊瑚公主号邮轮，船上约800名乘客在快速抗原检测结果呈阴性后已经上岸。早些时候，该邮轮曾停靠在布里斯班，允许24名新冠阳性乘客返回昆州的家中隔离。该船报告了118个确诊病例，船员受影响最大，他们在船上隔离。新州上议院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传唤该州前副州长约翰·巴里拉罗的两名工作人员为公众调查提供证据，以了解巴里拉罗如何获得纽约市的一个高薪贸易职务的情况。新州绿党议员凯特·费尔曼是进行调查的上议院委员会的主席，他说已经邀请这些工作人员在下周二出席听证会。委员会还邀请了新州企业、贸易和投资部的总法律顾问克里斯·卡尔。澳大利亚两大零售商因在商店使用面部识别技术而受到隐私监督服务机构的调查。一项调查将评估 Kmart 和 Bunnings 对面部识别技术的使用。该技术可以捕捉购物者的面部图像，并储存独特的脸部特征。这两大零售商表示，一些商店正在使用面部识别技术，以保护购物者和工作人员，打击反社会行为以及减少盗窃。但是，澳大利亚信息专员办公室对这些公司处理个人信息的方式表示担忧，收集这些信息可能违反了澳大利亚的隐私法。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预计将有数百人参加本周末的全国性集会，以纪念 MH17 航班被击落八周年，并抗议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集会将于7月16日中午在堪培拉的俄罗斯大使馆外举行。马航 MH17 航班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客机，于2014年7月17日飞越乌克兰东部时被击落，机上283名乘客和15名机组人员全部身亡，其中包括38名澳大利亚人。集会将包括一个简短的悼念仪式、澳大利亚的遇难者家属讲话，以及298张空椅子，其中包括80张摆放有玩具的椅子，以代表80名遇难儿童。位于特纳的乌克兰东正教中心将在集会后举办筹款午餐，所筹资金将捐给乌克兰危机呼吁慈善组织。在预计其辞职的同一天，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已经逃离本国。周六，当人群冲进他的住所时，他一直在躲藏。他的兄弟、前财政部长巴希尔·拉贾帕克萨也离开了这个深陷危机的国家。24小时前，巴希尔被移民官员阻止离境，但据称他正在前往美国。斯里兰卡正在遭遇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民众认为拉贾帕克萨是罪魁祸首。调查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美国众议员委员会强调了暴力的极右翼极端分子响应特朗普所谓的警报声前往华盛顿的方式，一些人现在面临煽动指控。调查国会大厦围攻事件的小组正在举行会议，这是特朗普为阻止拜登的选举胜利而进行的最后努力。该委员会称，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出集会邀请，并在那条推特中描述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佛罗里达州众议员斯蒂芬尼·莫菲称，特朗普的目的是继续掌权，并将民众作为工具来使用。他说，在他们扭曲的观点中，这一场活动是拜登就职前可以用来扭转选举结果的下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拐点。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副总统和足够多的国会议员只要鼓起勇气采取行动，帮助他们找到这种勇气。总统呼吁获得支援。总统的目标是，尽管在选举中失利，但仍要继续执政，以获得第二个任期。而聚集的人群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工具。 联合国安理会已批准延长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俄罗斯上周五否决了终止跨境援助物资运送之后，此次投票结果为12票对0票，美国、英国和法国投了弃权票。援助将继续6个月，直到2023年1月10日，计划向叙利亚叛军控制的西北部地区的410万人口提供援助。正如俄罗斯所要求的，再延长6个月需要安理会通过新的决议。爱尔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杰拉尔丁·伯恩·纳森称，该决议草案将使早期恢复工作更容易继续，并有助于执行情况的例行后续会议。
We recognize that a six-month renewal is shorter.
他说，我们认真听取了联合国和当地的人道主义机构的意见。他们很清楚，鉴于叙利亚西北部的人道主义需求水平，必须更新跨境机制。他们也很清楚，为了有效实施为叙利亚西北部长期受苦的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服务，至少需要延长12个月。作为持笔者，我们为这一结果而努力。我们对安全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国使用否决权阻止了这一结果表示遗憾。菲律宾的抗议者走上马尼拉街头，要求新任总统保护该国在南海的主张。2013年，菲律宾政府在海洋法公约下向联合国投诉，称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海水域的侵略性越来越强。一个法庭后来做出了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中国当时没有参与仲裁，并拒绝接受这一结果。抗议领导者马克·迪亚兹说，他们的生计取决于仲裁结果的执行情况。他说，我们呼吁小马克思政府不要重蹈杜特尔特的覆辙，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当作垃圾处理。这不仅仅是一份文件，这关系到渔民的生计，这就是为什么保护和执行它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美国再次呼吁中国遵守裁决结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如果菲律宾的军队、船只或飞机在有争议水域受到攻击，华盛顿将有义务保护菲律宾。此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表示，菲中合作远远超越海上分歧，不能让具体分歧定义两国关系。中国几十个城市的居民正在遭遇高温天气。据报道，热浪造成的部分房屋屋顶融化，道路下陷，而有居民正前往凉爽的地下防空洞避暑。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包括上海在内的68个城市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上海正在与零星的新冠病例做斗争。在这里，自1873年有记录以来，只有15天的气温曾超过40度。红色预警是三级高温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美国宇航局 NASA 发布了新的望远镜图片，显示了一颗遥远的消亡中的恒星。四张新照片显示了船底座星云的魅力景象，它是强烈的恒星形成活动的迹象。美国宇航局的安博·史卓恩说，该望远镜能够捕捉到数千光年外的人们从未见过的天体。他说，我们从新数据中得到有关深度和质地的感知。船底座星云是银河系中我们附近的一个恒星形成区，距离我们约7600光年。在这些图像中，我们首先看到了一些伟大的图景，即此前从未见过的数百颗星星。我们看到了由这些新恒星产生的气泡、空洞和喷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676 美元、 1.103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546 元人民币、 5.307 元港币、 20.220 元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布里斯班晴，有大风，最高温度19度；凯恩斯晴，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多云有雾，最高温度12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15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25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1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